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得胜者，第一篇，神的经纶与人的失败。读经，约翰一书3:24，4:13，创世纪1:26-27，2:7，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哥林多后书5:17，加拉太书6:15，创世纪13:16，15:5，启示录12:5，11，14:1-5，创世纪6:3上，11:4-9，耶利米书2:13，11:10。哥林多后书13:14，约翰一书3:8，马太福音16:24，约翰一书2:15，加拉太书1:4，6:14，启示录11:15。纲目，第一大点，神的经纶。第一终点，要与人成为一。一，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二，造人有三部分，身体、魂与灵。第二重点，使人成为他的生机体。一，做人的生命和内容。二，使神自己在人性里得着彰显。三重点，要从神的旧造里得着新造。一，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旧造里。二，在旧造里的四个时代里，并借着旧造里的四班人完成这计划。在法前时代，借着亚当的族类；在律法时代，借着亚伯拉罕族类属地的后裔；在恩典时代，借着亚伯拉罕族类属天的后裔；在国度时代，借着亚当和亚伯拉罕两族类中的得胜者。第二大点，人的失败。第一终点，在法前时代，亚当族类的失败。一，在洪水的时候成了肉体。二，在巴别与撒旦成为一。第二终点，亚伯拉罕族类属地后裔的失败。一，弃绝神和他的旧造。二，节选撒旦和他的国。第三终点，亚伯拉罕族类属天后裔的失败。一，在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事上失败。二，被撒旦借着罪己世界和宗教世界所败坏。第四终点，基督从亚伯拉罕族类属天的后裔中呼召得胜者，为着国度的时代。一，以终极完成神的经纶。二，带进基督和神的国。本系列信息所论得胜者，乃是继续我们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一系列中的交通。本系列信息的负担可由以下摘自启示录论到得胜者的四组话语来表达。第一组，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赐给他吃。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第二组，得胜的，我必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第三组，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第四组，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牧养他们， 将它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整本圣经66卷书结束于两件事，得胜者与新耶路撒冷，这也是启示录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所启示的两个主要项目。启示录1-20章给了我们得胜者的完整记载，在启示录21-22章里的新耶路撒冷乃是得胜者的结果显出和完成。新耶路撒冷要分两个阶段显现，第一个阶段是在千年国里，那是在新天新地里直存到永远之新耶路撒冷的先驱，在永远里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或许会问，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若在属天的亮光下彻底的读启示录，我们就能看见新耶路撒冷乃是得胜者的总和。得胜者要成为在来世里，就是在千年国时代里的新耶路撒冷，作为在将来永世里之新耶路撒冷的先驱。只有较小部分的信徒是得胜者，大体的信徒，真正重生蒙血洗净的信徒都是失败的。在主来时，他只把得胜者取去，把其余的信徒留在另一类，因为他们还没有在他的神圣生命里成熟。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的光辉荣耀里，失败的信徒则要在外边的黑暗里受惩罚，这乃是为使他们得成全以致成熟。任何一种的农作物要成熟，都必须经过某种的过程。未成熟的信徒所必须经过的过程，不是快乐的，乃是一段1000年管教和惩罚的时间。虽然那不是一段快乐的过程，却能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些亲爱的人都要成熟并得成全。过了1000年，主要借着他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清理整个宇宙，然后就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要极为扩大，包括所有的信徒。到那时，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晚到的乃是晚期的得胜者，而今世的得胜者乃是早期的得胜者。早期的得胜者要得赏赐，对于在今世得胜的，主要以他们在基督里的所事赏赐他们，他们要享受他们的得胜。但尚未预备好的失败者就没有什么赏赐可以享受，反而主要对付他们，使他们能成熟并得成全。至终大体的信徒要享受他们在基督里的所事直到永远。我们能照着我们的经历证明这事，当我们在主里得胜时，我们就每日享受我们的得胜。但是当我们失败时，我们对主的享受就失去了。当我们得胜时，我们的所事就是我们对主的享受。我们在主里的所要、所能、所该享受的乃是我们的所事。当人从大学毕业时，他们毕业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所事的享受，他们享受他们在大学里劳苦的果子。那些不能通过考试的人还要回校补课才能毕业，这是教育制度的方法。这种教育制度是很有智慧的，但我们的神更有智慧。他在宇宙里有一个很大的工作，他节选了亿万的人，他们都靠着恩典得救了。恩典是基于怜悯的，我们的救恩与我们现在的琐事和将来的琐事无关。神救了我们，他赐给我们的是如此丰厚，他将他自己神圣的生命、圣灵和那做他化身的基督，就是那包罗万有者赐给了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应当是得胜的人。但是可惜许多信徒并不关心主，他们只在乎他们永远的救恩。他们会说，只要我永远得救并能上天堂，我就满足了。他们可能满足，但主不满足。事实上，凡在今世没有得胜的， 在来世就不会满足，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满足的。我们既是基督徒，就必须答应主的呼召做得胜者。我们已经指出，圣经最后这一卷启示录乃是一卷关于得胜者的书。圣经最后一卷书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几乎是一卷封闭的书，似乎没有人明白这卷书说什么。启示录说到七个金灯台、七印、七号和七碗，最后这卷书以一座奥秘的城为结束。按照21章16节，这城是一个12000斯泰迪亚长的四方体，这城是晶晶和宝石的，门是珍珠的。许多圣经的读者和教师没有看见这奥秘之城的意义，许多圣经教师因为不明白启示录，所以在他们的教训里基本上是避开这卷书。因着主的怜悯，他给我们看见这卷书是一本简单的书，它不是由一位伟大的学者所写的，乃是由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是在加利利海的渔夫，这个渔夫必定没有神学的头脑，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简单的。在他的福音书里，约翰以简单的方式开始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他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也是以很简单的方式写的，但我从年轻时就发现他很难明白。我读这卷书，知道其中必定有一些东西是真正奇妙的。感谢主，因着他的怜悯，启示录逐渐对我成为一本敞开的书。我们一旦看见这本书中所启示的，我们就会看见这本书是很简单的。启示录头20章的主题是得胜者。启示录20章给我们看见，得胜的殉道者要复活，要与基督这王一同作王，进到一座城里，在其中，他们将要享受他们在基督里的所事。得胜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方面都得胜的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运行，甚至在我们怎样梳头理发的事上借着我们活着。我们若不在这世上跟从他，而有属世的发型，我们就会失败。当主说不要那样梳头发，我们该回答说，阿们，主耶稣，你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得胜的意思。这意思是说，我们爱他过于爱我们自己，过于爱我们的魂生命。得胜者只知道基督，只爱基督。就一面说，关于得胜者的启示很简单，但我们可能稀奇，为什么这样似乎很简单的题目要占据启示录的头20章？这是因为得胜者有不同的类别。有一类的得胜者是到大灾难以前为止，旧约和新约的得胜者。启示录6章揭示，这些得胜者在祭坛底下喊着说，圣别真实的主人，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第二类的得胜者是在12章5节，被提到神和他宝座那里的男孩子。第三类的得胜者是14章1至5节，144000活着的得胜者，也就是初熟的果子，他们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在15章2至4节，那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乃是第四类的得胜者。这四类的得胜者构成了第五类，也就是在19章7至9节预备好了的心腹。感谢主，他能使他如此多的信徒成为得胜者。我们需要20章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信徒如何因着主洋溢丰厚的恩典而成为得胜者。启示录末了2章揭示在勇士里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那是旧约和新约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总和。到那时，所有蒙神拣选和救赎的人都要成为得胜者。 以上乃是对启示录的一个概论。整体的说，圣经乃是神的历史，许多人有别于写关于他们的历史或是传记。当我写完了尼托生弟兄的传记时，我想到神也有一本传记，有一部历史，圣经就是神最好的历史。旧约是神同着人的历史，新约是神接下去在人里面的历史。在旧约里，神只是与人同在，在他成为肉体之前，他一直没有进到人里面。成为肉体就是神进到人里面。在马太福音里，新约的第一章记载了神如何进到人里面。从那日起，与人同在的神成了在人里面的神。感谢神，我们是得救、重生、蒙血洗净、有那灵充满的基督徒，并且有神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人问我们是谁，我们可能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乃是在基督里的信徒。但是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你是谁？最高的回答乃是，我是神在我里面，我们信徒是神在我们里面，教会是神在一群人里面。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是神，有他的神格，我们乃是有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质。说我们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意思是，我们是神历史的一部分。圣经在旧约是神同着人的历史，然后在新约是神在人里面的历史。第一大点，神的经纶。我们的神有一个永远的经纶。经纶的意思是计划，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他在已过的永远里计划要做一些事儿，而这计划是他照着他的心愿，按照他的喜悦所定的，为要完成他的目的。神有一个心愿，他必须做一些事儿，把他的愿望做出来。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一个永远的经纶，他有一个目的，要做一些事情。第一终点，要与人成为一。这位非常积极、活泼、伟大的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与人成为一。这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这件最简单的事乃是最奥秘的事。医生多年研究人的身体，还不能完全了解身体全部的奥秘。有一位医生告诉我，在研究人的身体之后，没有人能否认宇宙中必定有一位全能者，不然这个奇妙的人体就不可能存在。人体似乎是简单的，但这简单的东西是奇妙的。神的经纶是要与人成为一，这似乎也是简单的，但这样简单的事乃是最奇妙的事。因着我们信入了基督，神就与我们是一。不要忘记，这一位神乃是与我们是一。这位神在我们灵里乃是灵。圣经说，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与神彼此内住。神学家想出 coherence 一词来描写这种互相内住。永远的神作为永远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永远的神里面。谁能解释神与人互相内住的事实？这真是太奇妙了。一，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因为神要住在人里面，他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是人与神在外面有联合，在外表上我们像神。达尔文说我们是猴子的后代，但这是荒谬的。我们不是猴子的后代，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神所造之物有千千万万，其中没有一样可与人相比。所有别的活物都是各从其类，只有人是从神类。这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像神。二，造人有三部分， 身体、魂与灵。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能做容器盛装神，也就是做器皿充满神。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有三部分，身体、魂与灵。人被造成为接受神的容器，而容器必须照着它内容的形状。神造我们，给我们有灵可以接受它，有心思可以领受它，有心可以爱它，有身体可以彰显它。因此，我们有接受神的器官，有领会他的器官，有爱他的器官，也有一个外面的器皿，作为彰显他的器官。这样，神就能与我们是一，我们也能与神是一。第二终点，使人成为他的生机体。神要与人成为一，使人成为他的生机体，属灵、抽象、奥秘的神，要有一个生机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体，神要得着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做他的生机体。神借着做人的生命和内容，使人成为他的生机体，好在人性里彰显他自己。耶稣是神在人性里，他是真人，神也活在他里面，借着他活着，并从他活出来。他乃是在人性里，在神一切属性上彰显神的人。耶稣是如此可爱，如此美丽，因为他虽是人，却有神活在他里面。神活在他里面，带着神一切的属性，使神借着人性得彰显。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信徒，也是在我们人性里活神，彰显神，并让神从我们活出来的人。我们基督徒不是照着我们的智慧聪明而活，我们乃是活神自己。不信的人可能以为我们是愚拙的，但事实上我们是最有智慧的人。另一面，使徒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我们在别人眼中是愚拙的，因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放弃我们属人的智慧。我们是人，但我们活神，我们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彰显神的属性。第三终点，要从神的旧造里得着新造。神创造了宇宙和人，这是他的旧造，但他的目的不是要得着旧造，他乃是要得着新造。一，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旧造里。神为了要得着新造，就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旧造里。旧造没有神在其中，旧造没有神的生命或神的性情，但新造就是由神所重生之信徒所构成的，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因此信徒是新造，不是照着肉体的旧性情，乃是照着神圣生命的新性情。在我们重生以前，我们乃是旧造，没有神在我们里面，但今天我们很快乐，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喜乐。圣经说我们应当时常喜乐，但人的生命满了患难和忧虑。约伯在经过许多患难之后，表明他宁愿没有出生。我们如何才能一无挂虑？凭我们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唯有当我们活在神里面时，我们才能脱离忧虑。神是我们的居所。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给我们居住的永远房屋，他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是他的居所。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互相的住处就是心脏，而这心脏乃是神的目的。二，在旧造里的四个时代里，并借着旧造里的四班人完成这计划。神永远的经纶乃是要使他与人成为一，使人做他的生机体，好叫他能从旧造里得着新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计划。神是在旧造里的四个时代里， 并借着旧造里的四班人完成这计划。按照圣经，在旧造里有四个时代：法前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神在第一个时代，就是法前时代，从亚当到摩西，借着亚当的族类做工。他在第二个时代，就是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来，借着亚伯拉罕族类属地的后裔继续做工。他又在第三个时代，就是恩典时代，也就是召会时代，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来，借着亚伯拉罕族类属天的后裔继续做工。然后他要在第四个时代，就是末后的时代，也就是千年国时代，借着亚当和亚伯拉罕二族类中的得胜者做工，终极完成他的计划，得着新造。神用这四个时代完成他的经纶。这神圣的计划花了神数千年才得以完成，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2000年，从基督到今天也几乎是2000年。因此，从亚当的时候起，几乎已经过了6000年，至终要有千年国。我们由此可以看见，神要花数千年才能完成他经纶的计划，就是要与人成为一，使人成为他的生机体，好叫人成为他的心造，以他自己为生命的内容。今天我们是在恩典时代，在神得着心造之计划的过程中，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想要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说，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感谢主，我们是在他的目的里，我们也知道人生的意义。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节选了我们，并且在时间里呼召我们，以完成他要得着新造的永远经纶。神有一个定制，一个计划，一天过一天，我们乃是在他这计划的过程中。我盼望至终我能被他算为得胜者，我的目标是要至终成为得胜者。第二大点，人的失败。神至少要花7000年完成他的计划，从旧造里得着新造，他要用四个时代做成这事，因为人类在神面前失败了。第一终点，在法前时代亚当族类的失败。神创造亚当，这意思是说神节选亚当和他的后裔，做神产生新造的凭借。但最终亚当的族类在洪水的时候成了肉体，在洪水的时候，人在神眼中完全成了犯罪丑陋的。以后亚当的族类在巴别与撒旦成为一，人成了属撒旦的，然后神进来节选亚伯拉罕，使神得着一个新的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第二重点，亚伯拉罕族类属地后裔的失败。但即使这新的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也就是亚伯拉罕族类属地的后裔，也失败了。他们弃绝了神和他的旧约，节选了撒旦和他的国。三，亚伯拉罕族类属天后裔的失败。亚伯拉罕有两种族裔，一种是由尘沙所表征。创世纪13章16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些是他属地的后裔，也就是按照肉体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第二类的后裔，按照创世纪15章5节所说，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些乃是新约的信徒，是亚伯拉罕属灵属天的后裔。加拉太6章16节说，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乃是神属灵的以色列。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也失败了，他们在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事上失败，被撒旦借着罪 己、世界和宗教世界所败坏。在保罗后期的书信中，并在启示录二三章里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中，我们看见到了第一世纪末了时，教会已经堕落了，因此受造的族类失败了，蒙拣选的族类就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失败了，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也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录里来呼召得胜者。他在启示录二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七次呼召得胜者，他正在呼召我们这些信徒，就是天上的星、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做得胜者。在亚当族类的身上，神受了损失；在亚伯拉罕属尘沙的族类身上，神受了损失；在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身上，神也受了损失。但在最后一班人，就是得胜者身上，神赢得了胜利。在圣经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里，我们看见基督得着一班得胜者，而这班得胜者最终成了神的一大成功。第四终点，基督从亚伯拉罕族类属天的后裔中呼召得胜者，为着国度的时代。基督从亚伯拉罕族类属天的后裔中呼召得胜者，为着国度的时代，以终极完成神的经纶，并带进基督与神的国。今天有些基督徒在叹息教会可怜失败的光景，表面上虽然是如此，但隐藏地说，历世纪以来已经有许多般的得胜者，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得胜者。我能从我的深处见证，有一些与我多年在一起侍奉的圣徒乃是得胜者。我们不该以为教会完全失败了，表面上教会是失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一班圣徒与呼召者基督站在一起，要成为他的得胜者。得胜者要终极完成神的经纶，至终要带进神的国，作为得胜者。我们不活自己，我们乃是活神。当我们活神的时候，我们就征服一切的遭遇。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嘱咐圣徒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保罗的话不仅是给在哥林多的弟兄们，也是给姊妹们，我们都必须是这样刚强，做大丈夫的人。我们该忘掉自己，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胜过、征服我们一切的遭遇，然后我们必须制服我们的环境。这就是带进并扩展神的管制，也就是带进神的国。被动的等候神国来临是错误的，神需要一般得胜者征服遭遇、制服环境，好带进并扩展神的管制，以带进神的国。